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谢主有一个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交通啊，感谢敬拜小组带我们这样美好的诗歌，让我们真是感恩称谢到底。好，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我要忍耐到何时。常常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话啊，我到底要忍耐到什么时候，我怎么能忍得下去，你叫我怎么能够忍得了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些那些话，因为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觉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忍了啊。这什么是忍耐呢？有人说忍耐是一种人生的经历啊，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在我们周围的生活的人事物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在家里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小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调皮，哎呀我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忍耐长大就好了，到长大了离开家里面到外地去了，他不打电话回来，天天你替他着急担心，没用，还是要忍耐。哎，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姊妹在家里面喜欢种花种草，可这个弟兄呢跑出去打乒乓球了，哎，所以你看怎么办，还得忍耐。哎，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开着车在路上啊，很着急有就办事情，结果堵车了塞车了，还是要忍耐啊。有时候我们想去着急上网上查资料， internet 速度太慢，或者干脆就没有 internet 了，是不是，还是要忍耐。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些小这些小小的事情我们要忍耐，大的事情也要，身体的健康，我们有时候工作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灾祸啊，常常我们都需要忍耐。所以有人说忍耐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不错，的确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有人把忍耐说得很好听，他说是一种艺术啊，真的是很好啊，看起来听起来是很不错的。记得这个有一个这个在唐朝的时候有两个辩士，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拾得。有一天这个寒山就问拾得说，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啊，这个拾得就回答说，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讲得很好听啊，我不知道这个忍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能做到这些。有人呢说这个忍耐是一种智慧啊，这个这个真的是不错啊，因为的确是有人讲到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啊？这个孟子说了，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哎，这个讲的的确也是，因为有人要这个天要将大任给这个人了，你要有大要做大事情了，所以你要先忍耐。哎，所有的这些想起来都是很好的，都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来看待我们的忍耐？今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二节，我们来一起读。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那先知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每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贫乏，我们是何等的无知，我们是在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光照我们，照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真实看到主，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启示的工作，让我们真实今天在这里我们众人能够同感一灵，让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的主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看忍耐是为了主，第二部分我们从三个 behold 就是看哪来看忍耐，一个是忍耐的比喻，一个忍耐的张的破口，忍耐的榜样，另外我们要在忍耐中保守心思意念。好，我们看第七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个当中其实前面有一个词在圣经里面，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 therefore 就是一个因此，那个因此实际上是一个 连接词，他就把这段圣经跟前面连接起来。前面讲什么呢？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了雅各书从第四章开始啊，到第五章，今天是第五章的中段。前面的时候我们分了三次，首先我们看到说教会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有征战斗殴啊，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弟兄姐妹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建立开这个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把神丢在一边啊。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为富不仁的现象，所以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们已经把这财富当作是一种祝福，哎，那当中我们是认为这个财富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整个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些雅各虽然已经把这些问题跟大家讲明了，但是告诉我们说还有没有讲完的话，因此什么呢？还要有些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忍耐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不是说跟世人讲，因为世人可能有很多的心灵鸡汤，有很多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忍耐，但是在于我们基督徒呢，对于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呢，我们怎么样来做。所以弟兄们，这里讲到忍耐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忍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忍耐等候啊，是必须的，是必须要做的。今天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忍耐等候呢，在当时那个社会是非常的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教会里面又碰到很多的大逼迫，而且我们也看到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他们要去这个漂流在异地他乡，哎，他们已经被驱散到各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出现了，教会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也出现了征战斗殴，也出现了这些为富不仁、贫富不均等等的现象，在教会当中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当时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今天教会里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对着这些问题，对这些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起来有很大的反抗，说我们这样都是不公平的、不对的。但是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主的时候，我们要忍候、忍耐、等候，因为是我们今时教会跟当时的、当年的教会都有同样的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等候啊，不是短的，不是时间短的，它是要直到，是一个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希望说我们一祷告赶快主耶稣就把这个问题帮我们解决了，哎，我们就要什么都要 instant， 对不对？今天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 instant 啊，要立即的，对不对？早上起来 instant coffee， 中午的时候简单 instant noodle，晚上的时候做饭呢，实在要说要吃得好一点，没办法，再喝 instant pot，我们怎么要把这个话、把这个东西要快快的完成，所以我们等不了，我们都着急。但是主跟我们说，要忍耐等候，是要直到什么呢？直到要等到的，我们等候忍耐等候的目的是主来，要主来做，来替我们，来给我们开路。很多时候我们着急呀、着急到最后没办法呀，我们就赶紧自己我来了，是不是啊？我要赶紧先上，因为我等不到主来了，我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希望说赶紧用我自己能力我来。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定睛在我的时候，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忍耐，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没有出路了。以我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指责别人，都是你的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这个别人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啊？为什么他行我不行？我们常常都是要再去我以我为中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忍耐，我们忍耐没有出路。从这个雅各书后面的时候，它有三个看哪，英文是 behold， 让我们把这个眼光移开，不要再看我，而是把它移到其他上面去。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 behold， 他讲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所以我们用一个农夫的比喻来看忍耐等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来自城市的，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去种过地啊，但是多多少少我们都知道种地是怎么回事。哎，就把农夫把这个种子撒下去了，这个种子要在地里慢慢慢慢要成长，要发芽，要长长，要最后结了很多的果实，几倍的果实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盼望。所以农夫在撒下去种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都有美好的盼望，他知道每一粒种子就是一粒盼望。我记得哈，那个很有意思，有一年我在家里面说，突然收到一个大的包裹，一个大盒子，打开了一看，我说是什么东西哈，轻轻的打开了一看，好多枯树枝。我说这是谁跟我搞恶作剧，寄这么多枯树枝给我干什么？我一看上面写名字是我姊妹的，我就问他，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说，哎，这是我的宝贝。我说你是什么宝贝啊？这每一个树枝啊都是一朵花，都是一种将来会长大，会成一枝花啊。所以呢，他眼里是跟我解释这个花怎么好看，怎么好看，是什么时间可以花期多长，可以长到多大多高。哎，他讲得好美好美。所以在他眼中啊，这个不是树枝，不是枯树枝，都是花，因为他有盼望。那在我眼里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是不是？所以要知道说，当他们农夫当要种下去的时候，他对里面他就有很大很大的盼望。同样，其实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就把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他盼望我们呢，能够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多好多好的人，我们是慢慢慢慢神就忍耐我们，在我们的成长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回到我们的老我里面，还回到我们自己的那些罪当中，在那里面打滚。但是神忍耐我们，要帮助我们，他因为他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同时在忍耐等候的日子呢，都有信心，因为整个信心的成长过程就在我们这个发芽长叶的时候，是信心那个成长的过程。因为主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知道我们可以做到，哎，所以让我们也应该对着主也有信心。这个生命记在第八章二节讲到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对不对？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整个旷野的四十年漂泊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走这么长，其实可以很短的路，几个月之内可以走到，但是他们要走这么长的路，为什么呢？主在那里时候要磨练他们，所以这是让他们信心成长，让他们知道这条路是一个信心的路，是他们属天的路。同样也是对着我们说这句话。开始我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老觉得这句话写错了，看那农夫忍耐地里等候宝贵的出产，后面应该是什么？直到得到了宝贵的果实，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想祷告的话，我要得到一个工作，我们总要看到那个工作得到了我才高兴，如果那个我们祷告医病的话，那个病被医治了我们才高兴，对不对？我们才感谢赞美主。但他说的是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秋雨春雨，我还在我们今天不觉得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就知道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非常的干旱，非常干旱，所以它一年的降水量都不多，而且只有在秋天有一些 春天有一些，这个秋天的雨呢，它下来之后可以让干旱的土地有一些滋润，这个时候容易把种子撒下去。到春天的时候呢，那一点点的春雨可以帮助让那个种子因着阳光，因着这个地湿润，它可以慢慢的起来发芽成长。所以春雨秋雨是非常的宝贵，在那个地方春雨秋雨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代表呢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我记得那个时候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呀，这个神告以色列人讲，告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可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发现那个地方光秃秃的啊，非常的贫瘠的一个那个地，感觉是非常的贫瘠。那个山上啊，真的是寸草不生啊，非常的贫瘠。后来我就想到说，哎，对呀，想起来当年在这个创世纪，神跟那亚伯拉罕说，离开家里的乌尔，到了哈兰。他从哈兰的时候说，这不是你的地方，你要去这个迦南那个地方。他就到了迦南，后来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样，很干旱，然后他就什么出现了饥荒，他就跑哪儿去了？跑埃及去了。他觉得那个埃及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不错啊。但是埃及那个地方为什么好，你知道吗？因为埃及每年它在沿着那个尼罗河啊，那个都是人都在那边居住，尼罗河每年的都有泛滥，它一泛滥的时候就把河底那些淤泥啊翻起来，那都是非常好肥沃的土。所以呢，每年在尼罗河两边的人居住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要去靠天吃饭，他们觉得有这个地上就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形容这个埃及的时候，我们用什么？这是世界的属地的啊，但是呢，神要把以色列人搁在哪里呢？搁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迦南这块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盼望神的工作，要祈求神，因为从天上来，那是神的恩典。秋雨春雨代表神的恩典，这个在诗篇七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讲的，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所以雨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恩典和怜悯。今天我们都是着急，我们要 instant， 我们要快，我们要得到很快的这个收获。但是神更看重什么呢？更看重这个过程。因为从种子到果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磨练我们的过程。很任何的时候，如果你要想说，哎呀，我们想拔苗助长，让它快一点啊，我让这个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不行。我记得有一年哈，我们家的后院哈，我老觉得那个经常这个发水，我就买了一车的土，然后把它填在后院，把它垫起来。垫完了以后呢，就看到就是说，那已经光秃秃的，我要种点草，种到草坪上去。撒了这个草种，按照他的要求撒了草种，放了这些化肥，然后我就天天就浇水啊，我也不知道该多长时间这个草才起来，但是整天就浇水，浇了两三天以后我就不耐烦了，我就受不了了，我说怎么还不起来，天天看着光秃秃的，我说啊，考不好是我这个化肥没浇够，我就哗再把那个化肥又浇了一遍再浇了一遍以后呢，真的两三天以后蹭蹭蹭那个草起来了，那小嫩芽高高的长得好漂亮，哎呀，我说真舒服，真是好，这个看来这么做才是对的。但再过两天的时候，那你草啊全蔫了，因为什么呢？就被那化肥烧死了，烧死了。所以要知道说，很多时候神忍耐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忍耐。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我们忍耐不了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就会枯萎。所以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也在忍耐等候的这个时代。今天呢，忍耐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一共啊，圣灵有几个果子？九个，对不对？九个里面就有忍耐。因为这是我们要当学的一个品格，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的一个品格，我们也当忍耐，像主像耶稣基督的一样的。同时要坚固你们的心，怎么样坚固？因为神有恩典，他不会把我们放在那里，今天我们看着我们那样受苦他不管，他有恩典，他会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坚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让我们只等到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给我们的是个安慰。要知道说， 忍耐的目的呢，我们今天不是说今天我们得什么好处啊，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忍耐就要主给我们开了路啊，我们等到那一天主开了路就好了，什么都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忍耐等候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能够得着主。当我们忍耐等候多了一点的时候，我们信心多了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离主更近了一点，我们就更加像主一点，更能够讨神的喜悦，更能够成为有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忍耐能等候神，忍耐等候我们，和让我们忍耐等候，都是有神的计划在里面。所以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我们第二个看哪，看谁呀？看主，主已经在门前了。让我们不要看自己，因为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是彼此埋怨。我们在忍耐光中的时候，我们在受苦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通常我们就彼此的埋怨，其实这个彼此埋怨呢，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当这个亚当犯罪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看到了这个亚当，见到第一句话，你看这个亚当说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夏娃引诱我去吃的，对不对？我们先把它推给别人，哎，我们彼此这个埋怨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所以我们生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就有这样的一个罪的基因。所以我们相互影响的时候，就指着别人说都是你的错。所以我们今天在忍耐过程当中的时候，彼此的埋怨会让我们有极大的伤害。因为埋怨这词本身在圣经里边，它有很多的意思，很多地方用不同的翻译，它有叹息、呻吟、诉苦、心胸狭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都是苦毒，彼此埋怨是苦毒的。他会在教会里面的彼此埋怨怎么样呢？会让教会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受损，是让教会受损。因为彼此埋怨就是彼此的审判，因为我们都觉得埋怨别人是因为什么？我对你错。我们都认为说，今天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常常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常常就是因为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是对的啊，他说那样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有争执。所以彼此埋怨当中有审判，而且在当中挑动血气，让我们真的是说在血气当中的时候，常常就有了犯罪，就要受到审判。所以他这里讲说，审判的主就在门口了。刚才讲日子近了，现在讲就在门口了。从时间到空间上，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要注意，主已经就在那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啊，是不是得罪神？雅各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上一次我交通到这一段的时候，有弟兄跟我说好像没有讲清楚啊，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段话。他说，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若是判断人的，乃是判断人的。这里面要知道说，这个批评和这个论断，在很多的版本的翻译的时候，他们有翻译成批评是毁谤，论断的时候是攻击。要知道说，这两个字都是负面的啊，都是不好的，所以神不喜悦的这样的批评，因为他不是以帮助的态度，而是以一个攻击的态度来对待弟兄，所以是要受审判的。所以因为他轻看了神的权柄，是必遭审判。我们在审判，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对的时候，我们代替神去审判的时候，这样是一个我们一个破口，乃是会被神来审判。我们再看第三个看哪，这个讲到的说，弟兄们，你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在十一节的时候，就是在十节跟十一第十一节讲到的是看这个约伯，在他们之间的时候有一个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就是 behold， 看哪。如果我们看这个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这个 behold 这个字样。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把眼光离开，不要看自己，看谁呢？看那个忍耐等候的众先知。 先知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代表神发表这些话语的，所以我们都会羡慕这些先知。我们羡慕他们什么呢？羡慕先知有特权，他们可以与神来交通啊，他们可以，你看亚伯拉罕啊，神跟他见面，亲自跟他坐席，跟他吃饭啊，这个神的使者，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他们跟神能够坐下来一起交通。我们还羡慕什么？羡慕先知有地位啊！你看这个摩西啊，他在这个众百姓啊，在山下离得远远的，对吧？只有他跟那个约书亚可以见到山前，到西乃山前。那约书亚只能在山下，摩西跑到山上去。打雷闪电啊，神跟他讲话，给他这个法版。我们都知道说啊，羡慕这个先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还羡慕什么？羡慕先知有能力啊，他可以医病赶鬼，对吧？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彼得啊，在这个美门前面的时候，对那个瘸子说什么？这个啊，金和银我都没有啊，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就是奉耶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啊！一句话过去，那个摊子马上蹦起来。啊，骨骼就强壮了啊！先知有这样的个能力，我们很羡慕。还羡慕什么？羡慕有先知有恩赐啊，他可以解开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不懂啊，但是你要借着这些众先知，他们以前给我们解开那些话，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个恩赐，我们羡慕。但是我们多少人我们会羡慕这个先知的受苦与忍耐呢？我们从来不会羡慕，因为什么呢？实在太苦了，对不对？因为实在我们感觉到，你看以利亚啊，以利亚为这个神做出口啊，去这个责备那个当时的以色列王啊，他在结果被人家追赶追逼啊，跑到旷野去啊，这样这几次啊，所以我们再看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边啊，也是这么苦啊。今天我们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尝试，对吧？那我们也羡慕这个耶利米，可是耶利米在每一次耶利米在跟这个代表神在跟这些王讲话的时候，讲完了都会被王给抓起来关在大牢里面啊，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一个逼迫啊。你再看何西阿啊，那我们更知道了何西阿他的这个要娶啊，神让他娶那个行淫的妇人，还要把他的孩子行淫生的这孩子还要视为你自己的孩子，然后跟这个妇人生的孩子，神让他起个名叫非我民啊。你看看，就是说这些先知所做的事情哈，你觉得他们所忍受的这些苦难不是我们好像自己能够忍耐的。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谁呢？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告诉说什么？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有的，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苦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们有人羡慕吗？不会吧，对吧？我们觉得那些太苦了，我们好像受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们，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去忍耐啊。神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他们没有人因着要知道，明白，像何西阿明知道要做这样的事，但是他们是甘心乐意的要去做啊。这里讲到说，看哪，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也不会羡慕约伯受的苦，对不对？约伯受的苦太苦了，是不是？约伯你看一章一到三节，他好像什么都有了，财产啊，儿女啊，这个什么都是好的，神也说他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呢，突然之间那一切都没有了。不光是没有了，他的太太他的妻子还要羞辱他，然后最后呢来了一帮朋友说是安慰他，一大堆的指责，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他自己呢，得了这个病，身上长了那个疮啊，长了疮之后苦到什么程度，他要拿瓦片去刮那些疮啊，这个多苦啊，对不对？而且不光是苦，他还没有办法医治，没有人能够帮他医治他。最关键是什么？他去问呢，没有人能够解答他为什么他受这样的苦，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没有人会羡慕约伯的苦。这里讲到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读了约伯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受？你们怎么看到约伯在约伯记里有忍耐呢？我以前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约伯好像跟我也差不多啊，是不是啊？啊，人家一说我，说我一句话，我顶他一句话；说我十句话，我顶他十句话。你看那个约伯跟他那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你？然后约伯就说我，对不对？他就是一直在就说我没有啊，我没错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他一直是人家讲你，他就讲我，没有忍耐。他不是说人家讲了一句啊不说话了，低着头在那儿祷告，没有，他全是顶回去。我说我看不到约伯的忍耐呀，这个。你说约伯的结局啊、哦？我们说啊，那我们看到约伯的结局可好了。那个42章啊，从11到17节说，讲到这个约伯他得了多少多少多少丰厚。但耶和华在12节讲到说，耶和华后来赐给比约伯比先前的更多，这是他的结局吗？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对呀，他你看这个42章11到17节比第一章的那个1到3节的时候，那是好了不少。但是这些吗？当我们仔细去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做？约伯为什么讲神讲他是忍耐的？因为约伯在他最苦的时候，在他最苦难的时候，对不对？他讲的是他看到的都是他自己，所以他在问神为什么 ？Why？ 为什么我这样受苦？神知道这个神称约伯是什么？是正直的，是这个不这个敬畏神，而且没有这个远离邪恶的，对不对？但是魔鬼是怎么样？魔鬼要试炼约伯的时候，就是让他离开神，远离神。所以我们在仔细看约伯记的时候，虽然约伯这么多的抵挡，对朋友指责的这么多的抵挡，但他没有一句得罪神的话。他没有一句说他要离开神咒诅神。约伯的忍耐是他对神是有信心的，虽然里面有很多像我们人一样的软弱，像我们他讲到说，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他讲到说，为什么他从在炉灰中懊悔？因为他里看到他自己有很多的骄傲。虽然我们人都有这些，神忍耐我们，但是神也看着我们的好，因为他看到约伯是什么，他为神站立得住，他没有离开神去跟随从这个魔鬼的计谋，所以他看到神最后跟他显现的时候，从约伯记39章到41章，神向约伯来显现，神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他要受这样的苦。因为今天我们也要知道说，在苦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老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好像那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很多时候，你当你知道了为什么，你好好想一想，你知道了为什么，对你的苦难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你离开苦难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是当你认识了神的时候，当神给你的安慰的时候，你所得的看到什么？神的恩典够你用，你更得安慰。所以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财富的加增乃是神向他亲自的显现。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没有？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落在一个苦处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想，有没有愿意等到神向我们来显现，让他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显明主是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因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12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一节圣经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的时候是有这样。应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这个主耶稣也曾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起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由黑变白，对呀、啊，由变黑变白。所以主耶稣雅各也是、啊、说这样的话。那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在圣经当中讲的就是跟神立约不可反悔，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说所出的一切话行。所以当我们知道说启示是要在神里面，你是要遵行的，你不能够随便的。今天我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当时只要你有任何的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个法利赛人告诉他们，你们就起誓向神起誓啊。但是他们有时候害怕，他们担心这个东西不是所起的事，不是这个不一定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们就说好，我也不指着神，他们就指着天或指着地。所以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雅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起誓，不可冲着天起誓，也不可冲着地起誓。但是起誓有没有错？我们如果翻看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启示。神为亚伯拉罕对着自己，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这个十六到十八节，他启示，这个启示就是像立约一样，这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他向他立约说，我们要让你的后裔得福。人启可不可以？这神启示，人可不可以启示？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二章十二节的时候，探子被拉合向神来启示，所以我们看到神也有启示，在人也有启示，所以启示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今天我们问题出在哪儿呢？今天问题出在很多时候我们用启示来跟神交易。你们记不记得在士师记里边有一篇，在十一章有讲到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夫他，耶夫他神要让这个耶夫他起来带领以色列民去跟亚门人征战啊。但是这个耶夫他呢怎么样？他害怕，他觉得说，哇，亚门人这么强大，我怎么能够打得过他们啊？所以他就说，若是你要这个把这个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交在我们的手里的话，等到我得胜回来，谁向我第一个去来迎接我祝福我的人啊，我就把他献给耶和华为祭。结果神确实把亚门人交在他的手中，因为神让他去攻打亚门人，交在他手里，他把亚门人打败了。打败他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来拥抱他的，来给他祝福的是谁呢？他的女儿。圣经里讲到说呢，这是他唯一的孩子，他没有除此之外，他无儿无女。可是他这句话讲出去了，最后他女儿说，因着你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呢他终身未嫁。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时候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说，哎呀，主啊，如果祷告我们，然后如果你帮我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就怎么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这种启示是拿这个做这个交易。所以启示并不代表你有信心，反而是对神的不信任，是一种埋怨。其假释那就更得罪神了，是对神权柄的挑战，对不对？但是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还有人呢，还有就是不要让信心落在试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起誓的时候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所起的誓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很大的后果。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准备出埃及到这个时候你们看到他沿路开始的时候，他向神有任何的抱怨，神都非常对他们很有耐心，对不对？前有带着他们来到红海旁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时候他们向神求，哎呀，好苦啊，哎呀，我还不如留在埃及，在抱怨。但是呢，神给他们什么？开路，让杖伸到这个海里面，水就分开了，然后他们如走干地过去，然后把追兵给水淹了。他们到了旷野，哎呀，好苦啊，我没有东西吃，神就降玛拿给他们。 他们到了以琳没有水喝了，哎呀好苦啊，我还不如回到埃及。那神给他们什么？给他磐石出水，击打磐石出水，所以没有肉吃，神给他们供应他那个鹌鹑。在这个时候你们看到哈，有一个转折，转折在什么时候？当摩西到了西乃山，他们大队人马到了西乃山，摩西从山上带着法版下来以后，以色列人怎么讲？摩西宣读了神的律法，以色列人讲，在这个民数记他特别记载说，百姓都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执行，是吧？都必执行遵行。所以这是他们向神一个启示。但是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个启示对不对啊？因为神把律法给他们的是什么？让他们知罪的，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他们所起的这个事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每起一个事都会有后果，有 consequence。 它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呢？你再看以色列后面这个四十年，他们走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旷野然后进迦南之前的时候，他们再次的抱怨的时候，神是降灾祸在他们里面，有火蛇，对不对？有灾荒，有饥，有灾难，对吧？有这些疾病。所以要知道说，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随便的启示是落在试探当中，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试探里面。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是靠着神。这里十二节最后没有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管大事小事，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苦难太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啊，这个有大逼迫，干脆我们就躲开，不要承认。就像彼得啊，在这个大祭司院子里的时候，人家一直都在啊 ，no， 我不是，哎，我们想靠这些说谎啊，来去掩盖，来去代替这个忍耐啊。生活当中，我们也常有这样的例子啊。我前段时间，我们正好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我们碰到面的时候，就讲起一件事情啊。他讲说，哎呀，这个前几天呢，他要带他孩子去参加一个比赛啊，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说，你放学跟他孩子讲说，你放学几点钟一定要回到家里边，我要带你去走。然后那个活动是因为五点半要开始，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就跑到学校，就跟因为他学校老师有活动啊，他说你在学校里先参加完活动才能走啊。他说那我不行，我那边也要迟到了。他说那行，你那个活动几点啊？他说啊，应该五点半呢。说那你多长时间的路上？他说我妈妈讲了30分钟可以到。他说那好吧，老师说那你就5点钟再走吧。结果他5点钟去接到他的孩子以后呢，再去呢就迟到了。因为他路上有塞车，回来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就跟着孩子讲说：“你干嘛不跟那个老师讲早一点？你就告诉他是5点钟啊，我们就可以4点半，你就可以回来了嘛。”所以你要知道说，很多时候这个是常常我们都犯这样的错误啊，这个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好像讲一句说一句谎话，我可以少很多的麻烦，我们不用跟老师解释那么多，我们不要去忍耐那么多。简简单单一件事情，说个谎就解决了。但是要知道说，箴言书告诉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口舌代表，这个口舌上的言语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对人不忠诚，我们对神也不忠诚。神并不因为我们受多大的苦就可以给我们网开一面，让我们放宽要求。所以今天神在这个诚实的上面非常的严谨，告诉我们说，苦难中更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看到这样的问题，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的老我，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有神的光照，有圣灵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认罪悔改。像彼得，对不对？彼得他的来到主的面前，他认罪悔改。要知道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认知，所以我们说话做事都要以敬畏，有以敬畏神的心。所以忍耐，今天我们忍耐， 今天我们的忍耐是叫做是耶稣基督的品格，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碰到任何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要交出我们的主权，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我们管理的主权，交出我们财富的主权。当我们把这些主权交出之后，仍然我们还有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练就我们忍耐的品格。就因为忍耐这个品格在我们来看是非常难的，好像火一样的试炼，但是神要借着这样的试炼来把我们身上一切不属于神的那些渣子要除去。要知道整个我们今天这段圣经从七到十二节一共讲了六次忍耐，前四次的忍耐按照希腊文原文的话，它更多的是讲到被动的忍受，而到后两次讲到约伯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主动的忍耐，让我们能够从被动，可能我们开始不认识神，不认识忍耐，但是我们认识了，知道神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从一个忍受的生命到一个能够忍耐的生命。忍耐当中神要给我们秋雨春雨，因为他神不是说他今天看着我们有这样的忍耐有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把我们扔在一边不管我们，他其实都看得见。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过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神有他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啊，他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愿意跟随他。所以经过忍耐显出耶稣基督的方向，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更加向主。去年我去了一趟那个 New Jersey 的时候，跟一个弟兄交通，他也特别讲到，是吧？他讲到说，他有一段一小段的一个经历，因为他的小孩还很小，蛮小的时候，然后呢，他这个小孩因为小时候爱吃糖，然后而且呢不爱就不好好刷牙，小孩们都是这种毛病，所以呢，很小的时候那个牙就坏了。坏了以后烂了，烂到时候他很痛很难受，所以呢到了医生那，医生说我必须要给你做手术，把那个牙不光是要拔出来，可能要因为他很不好呢，那个要把那个牙床都要去做手术，把它拿开去取那些碎渣。所以呢这个说你这个爸爸做爸爸的哈，你要来这个做手术，你要帮我啊，因为怕这个孩子动啊，他说你要帮我扶一下他的头，不要让他动，这样的话我手术可以做得顺利一点。所以手术给这个小孩也打了麻醉，然后让这孩子能够安静躺在那儿。可是这孩子一看那些器具啊，他就哭了，就那就是很那个什么。这个爸爸呢，看到那个医生下手要去开那个嘴里那个口腔的时候，哇，那个眼泪就哗哗的流啊。他觉得哎呀，这个实在也受不了，怎么这么残忍啊？然后他自己还要去抱住那个孩子的头，不让他乱动啊！所以他这个孩子一边哭，他也就一边哭，两个人都一块在那哭啊。那个医生在那做手术，但他哭着哭着，他忽然想到，是吧？他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也是在这样？我们的天父也看着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他并不是说你受苦，你在受委屈，你就在那任由你吧。他也看着我们，但是他知道那个苦难对我们是有益的。”那苦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忍耐我们，也让我们也因此能有忍耐。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借着忍耐等候，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点点不完全的交通交回到你的手中，我们是在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是在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而行，我们没有忍耐等候，我们只是一天一天的我们说我，但是今天你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你，让我们今生今世都是为你而活。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说我们不是被动的忍受，乃是我们要主动的忍耐，接受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一切的工作。我们就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经历这样你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能够遇见你，让你来使你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